名诗人郭小春说，
生活真像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就不会这样可口。
笑鱼
Jason
陪您一起
品味生活，
欢迎回来生活百样单元当中，我是笑鱼。
我是世维 Jason。
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我们帮大家可以说是得到价值千万，
无价
无价
之宝，
欸，
而且真的哦，因为其实这次的部分我们会有 part 1跟 part 2， 大家真的要敬请期待。
真的，
因为这平常我们李博士到两岸分享这家族办公室，其实那个学费，李博士那您自己，对，李博士这不是学费，是学生的学费，都是非常的高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那种资讯的分享，我觉得资讯真的有价值，
真的真的
真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是赚到了，
大概贪丢，
李博士来每次都赚到，
真的哎，欸，你看有重播专区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说重播专区要
这次的话一个特别，因为这个价值实在太高了，之前也是非常有价值，可是这个价值实在高到时候会有。通关密码
真的要有通关密码，
重播专区要有，
那可是
那个收听不用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家族办公室，现在很多的企业呢都面临了这个传承的一个部分，然后到底要怎么做呢？这个家族办公室从过去到现在它也有做一些修整或者是一些调整，好，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是家族办公室的专家，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法务部信托法修法委员，以及
惠誉全球家族办公室哦荣誉顾问学会国际首席顾问李智仁博士，
欢迎博士。
嗨，谢谢小雨，谢谢世维。
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家族办公室的制度在国外已经行之有年了，那在台湾现在也在推动，那在这个制度上，刚博士前一段卖个关子，就是现在还有做一些调整了，那这调整是什么呢？
OK， 其实你看在过去发展的将近应该也有百年的这个家族办公室的这个发展，我们先把它分成欧系跟美系好了。在欧洲的体系里面，其实我们发现欧系的家族办公室它比较喜欢使用的一些方法，就是它可能透过刚才提到的家族讲堂、家族委员会，然后这一种人为共治一起讨论出事情来的一个方法。那它比较重视的是有点像在欧洲特别强调的基督教的精神，就是呢它在传家的时候是那一种基督的信仰，所以它希望把家族的这种精神跟信仰传承下来，所以它比较重视在人才的培育，那当然它也有一些资产的一些配置。
对，
可是呢在美系的部分，在美国部分我们常看到很多像基金会或者是信托，或者是其他透过遗嘱的方式在做，那他重视财富的这个分配跟管理可能多于在人的部分多一点，因为当然因为每个时空背景还有民风的不同，所以这个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哈，那整个发展的历程。但是呢刚才提到在整个家族办公室的推展过程一直到现在亚洲整个力量的兴起，大家就会想说好，没有问题，那家族办公室是不是仍然依旧只有为这个有钱人服务，或者是所谓的超高净值的这个资产的客户来服务？那如果要把它往下放的话，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说没有问题，今天呢还是有超高净值的这个客户可以来使用家族办公室的这个制度，比方说现在像马云啊等等之类，他们也开始在思考他们要建构自己的家族办公室，只是说因为他的代数还不够，因为他目前大概就是一代两代，不像过去那一种已经好几十代了，所以这部分可能跟传统家族办公室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他的资历来讲已经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企业他可能不见得有这么多的这个资产，可是他说我也有这样子的需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所以呢在这几年亚洲也陆陆续续开始走自己的路，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第一个把门槛降低，就是把家族办公室的门槛降低，那第二个呢是在团队的这一种协力跟合作上，因为早期是慢慢去摸索的，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成本的耗费，可是呢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所谓的数位科技的帮助，甚至像 AI 的一些进入啊等等，所以一定会节省下一些成本，那这当中其实专家是不可少的，可是如果他能够再搭配 AI 的这个时代，的确对于家族办公室的这个建构会有一点冲击，会跟以前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这种内容。那像刚才提到门槛会不会降低， 或者是可不可以再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个取代、
嗯、
对，那这些都是现在的发展的一些趋势。
嗯， 嗯，所以在亚洲比较适合哪一种呢？
嗯，其实从华人地区来看哈，其实华人跟欧美国家的人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人格上的特色，就是第一个不太相信别人，
财不露白，
对，就财不露白，就很低调嘛哈、
啊。
你看很有钱的，他就骑脚踏车或搭公车啦，
啊、
或坐捷运。那当然，也有这本来就是家族古有名训的教导哈，这个财不露白。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家里可以管的钱或事，我为什么要找别人来管？
没错。
那这一种所谓的委托或代理的观念，其实不像欧美国家那种比较放得开。
嗯，
他们从家庭的教育当中就不同了。比方说，孩子成长之后，他就可以独立独当一面，所以这里面每个人要为自己负责。
嗯，
可是呢，在亚洲的这些家庭或者是家族的观念不尽然如此。
嗯，
他不是只有说这个你要为你自己负责，是家族要连带为你负责，但是你也要为整个家族的荣誉负责。所以这里面的羁绊绝对比欧美国家来的要深。所以呢，一旦羁绊变得复杂之后，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切就断的。
对、啊，
这当中就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嗯，所以呢，如果从亚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从刚才提到门槛能不能够调整、嗯、或形式可不可以调整，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建制所谓的家族办公室之前，我觉得可以建议我们做家族信托、
哦、
家族信托的方式。那台湾信托工会也在这几年其实很努力，他们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嗯、
甚至呢也引进了一些家族信托的概念啊，甚至还有提到所谓的 PTC， 就是 Private Trust Company， 就是私人的这个信托公司的概念、
嗯、
那这当然必须要法令的松绑，不然在现行法之下还是有点困难、嗯、那这个是目前台湾的一些做法，因为台湾的确也有几个是这个比较巨富的的确可以使用、
嗯、
那如果你要进一步再推到所谓家族办公室的时候，那里面就要去思考说，好，今天我们这个家族办公室它究竟是要为了整个家族企业做些什么事情。
嗯，
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以及过去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些客户，我都会先邀请他们思考三个问题。
嗯，
这三个问题其实大从国家民族一直到这个家庭或组织都可以思考、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我是谁，
第二个是我从哪里来，
嗯哼，
第三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要往哪里去。
哦，这三个好像在上哲学课。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哲学的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家族来讲，我是谁？
嗯，
今天我是第一代，还是我是第三代，还是我是第十几代？我要把我自己的定位弄清楚，
嗯、
不然有时候呢，该退位不退位，或者是呢，该掌权不掌权，该负责不负责，这个不太正确。换言之，你要怎么去认清你自己？自我认识很重要。
嗯、
所以呢，我是谁？第二个，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是提醒我们要感恩呢、啊？因为今天没有第一代，没有前面几手，这样我是没有办法得到今天的资财的。所以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传承的一些因。子跟精神其实也都在这里面。第三个是你很多的这些人脉，我们在提到所谓的家族办公室，他掌握的很重要的有金融的资本，有人力的资本，还有社会的资本，还有家族的资本。其实我觉得有一块真的很难传下来的，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就是人脉。今天父亲的人脉不见得儿子承继得上，哦，
没错，
如果第二代勉强承继上，第三代搞不好就已经消失了。所以呢，这当中的传承要怎么样慢慢的去维护，这个不容易。所以我从哪里来，最后呢我要往哪里去，这个是有关于整个家族的兴亡，以及呢怎么样让家业还有所谓的企业能够合作。那在这当中透过所谓的家族治理跟所谓的企业治理达到双重治理的一个效果，然后一直把这个企业往前冲。很多人在问说，那我今天到底是要重视企业好一点还是重视家族好一点，这个没有什么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这很难马上去定论。你没有企业的繁荣，你的家族有时候就苦哈哈，可是你家族不和谐，那你企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你一定会分家，
没错，
所以这里面彼此都是环环相扣的。
嗯， 嗯，这牵涉范围好广啊。
是啊，它是一个非常广而且是也蛮深入的东西。
是，
那根据李博士您刚所提到，包括是刚刚的三个由内而外那种比较也叫 philosophy 这种关系，我是谁，我从哪里
来，
我要去哪里。
对，
那这个部分如果在整个推动家族办公室的业务的时候，因您的丰富的经验呢、啊，可能遇到的除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算是一个破冰或切入，有什么需要所谓突破，就像刚您所说的，因为亚洲国家的低调委托代理人制度比较降低，或者有些所谓的牵绊， 你面临的障碍会有没有什么突破的可能呢？做一些有点有调整的思考。
好，我们先讲障碍哈。第一个障碍就是刚才提到那种心理建设跟突破。对呀、啊，就是今天相信你的可能是现任的这个企业家，可是呢，他的这个少主少东，他可能就不信任家族办公室的人，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呢，在这里面呢，要怎么样去让双方的信任也能够加成？也就是今天第一代可以服务，然后到第二代，甚至还有它是一个机制，而不是只有人服务人，而是机制服务人，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部分是在刚才提到，就是如果一位长者他一直掌权，他不愿意下放权力或什么的话，其实你会看到像这个美国的福特家族也是，老亨利福特那个时候他觉得说哇，他这个体力很 OK， 可是人终有衰老的一天，可是事实上他对他儿子还是没有放权，所以他儿子这个小亨利福特呢，在49岁他就抑郁而终了，一直到最后他不得不放权，然后呢交棒给孙子，那这里面事实上就有一点点落差了。那在很多的一些家族当中也是如此，在国内也发生过好几宗嘛，过去各位都了解的。所以什么时候有一个退场机制的建立，这个也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在结构当中，今天的老陈是对于企业有功的，所以呢在企业当中让老陈能够参与决议，这个当然在很多的企业都看得到，可是在这里面如果也有这个家族的成员他也在当中扮演股东或者是董事或监事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彼此之间和谐没有话讲，可是如果形同水火的时候那该如何？所以这事实上呢都是面临的这个障碍之一了。那当中必须要事先去进行沟通，而且呢最好是变成白纸黑字，在遇到这个情形的时候就把这些合约翻出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或诉诸什么委员会来进行调解，这个是比较 OK 的。所以这里面呢并不见然是没有办法见招拆招，它应该是可以的。就我刚才提到有些东西事先的这个沟通跟协议到最后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出来然后进行协调。所以我们过去在处理家族办公室的业务的时候也不妨遇到这类的问题了，其实都会有，但是我们尽量都在笑声中在掌声中能够收场。对啊，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这其实需要很高的 EQ，
真的耶。对，这个交接的艺术
其实这种不管是不是说只是有专业这一块，包括沟通协调，所以为什么整个团队需要的部分，刚刚说就像李博士所说的，除了专业人才之外，教育沟通甚至心理諮商，
对对，这个都很重要。比方说一个孩子的启发，那个心灵的启发，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趣是在家族办公室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们在这个资产上面都比较不予匮乏，所以呢包含今天小孩子什么时候送出国，送到哪一国，然后学什么，这事实上也都要加以考虑。对啊，那当然这样听起来好像小孩子很可怜，可是呢当然要量才适性了，我觉得依据他的这个性格去协助安排。所以从家族办公室的这个执行者来讲，其实不要管太多，所以不要管太多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应该用选择题而不是只有用是非题，那你用填空题的话人家就不用请你了所以呢你用选择题会比较好，就是说 OK， 关于这部分我大概有三个建议，那每一个建议稍微分析一下，说选一的原因是什么，二三各是什么理由，然后让企业主自己选，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愉快一点。
我觉得企业主要跟家族办公室人建立起互信感觉真的有点
需要点时间累积，因为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完全只有 B2B， 在 B2B 的过程中那个 trust 是一个 key factor，
没错，
真的我有这份深入的感受，今天只是 part one 而已哦如沐春风哎，整个心情好的感觉，心情如何
好很多
yes
现在家族办公室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杂的构成在里面。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刚刚博士说到什么时候要交棒，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我之前访问一个也是百年企业的老板，他60岁就开始交棒了，这很算
这
在台湾算很早的，他儿子可能才30出头而已，所以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要考虑交棒这件事呢？
其实这的确都是因人而异哈，因为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在欧洲，他有一些他在做好他的这个pension fund的一些比方退休基金的规划之后，事实上他早就交棒了，因为他不会认为这个事业是他的孩子，可是呢对亚洲人来讲，他除了肉身的孩子之外，事业也是他的孩子，所以他每天就放不下，但是放不下的时候，那当然他就会东关照一点西关照一点，甚至有一些在董事长室旁边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顾问室，事实上他就在帮忙 monitor 在看的，所以 那个董事长他也做的不是很安稳，他也会担心。那这里面其实交放的时间点不容易界定，当然看取决于每一个人的个性还有人格特质。但是第二个就是说，你纵使不急着现在交棒，但是你要不要提前去做交棒的准备？像我们刚才提到，你至少6.2年的交棒的这个准备期间，那你如果你开始启动了一些机制，你可以观察它。比方说，假设你有这个2-3位的孩子，这里面可能在这2-3年当中，他会有质变呢。对啊，可能会有一些假设不好的习惯或很不错的表现，这东西你都可以去打分数。所以你可以在当中去找到说哪一位是有领袖特质的，比如哪一位他可能不是领袖，可是他是非常棒的配角，而且是不可或缺，他可以协助他的哥哥，甚至是哥哥愿意协助弟弟。我觉得哇，这一种这个家和万事兴的状况就会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这当中都可以先预做准备。
我觉得像以前选东宫太子一样，
真的。就是太子的位置
接班
不是只有坐稳就好了，
对啊，有时候被换掉的。
好，这家族的传承哦，真的有很多议题要讨论，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第一集
Part 1，
我们接下来还有 Part 2、哦、要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再先告一段落，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李智仁博士精彩分享。
谢谢。More than